来啊，同胞们，让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前进迦南地。
进入约书亚记，看耶和华怎样带领以色列人征战迦南，汲取其中的教训，操练信心的功课。欢迎参加约书亚记研读。自耶利哥的战争开始，以色列人他们的征战就一次比一次厉害。然而神始终在每一次的征战当中都帮助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就战无不胜。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就听过了约书亚怎么样攻占南方诸城，今天呢，我们要挥军北上，要透过约书亚记的11章、12章这两章呢，去说说约书亚如何击败北方诸王，为7年的征伐迦南的日子画上一个句号。11章1到5节就交代了这一场征服迦南最后之战的背景。这一场战争主要是针对夏所还有其他北部城邦联盟。那么夏所呢，这个地方是位于加利利北部米伦湖的西南方。考古学家就发现了古时的夏所人烟稠密，是古迦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迦南境内最大最坚固的城市。当约书亚征服迦南地的南方之时，北方诸王就大为惊慌恐惧，于是北方诸城的盟主夏所王耶宾就差人去见北方东北西北各族各城的君王，要求他们亲自率兵到米伦水边聚集，来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第四节就描述啊，北方诸王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这一点都不假。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告诉我们，这一次联合军队共有15万战士、10万战马和2万战车。那么他们具备以色列人所没有的，他们可以行驶迅速的铁制战车，又有极具威力可以发射箭的一个武器，这些都可以打败以色列民。那么以色列民有什么呢？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以色列民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有的是神的应许，并且呢，神亲自指示他们攻战的策略。于是呢，这个约书亚就率领兵丁夜间突袭盟军，先令这个军兵啊切断战马的小腿筋，使这个马呢他的腿不能够行走，然后呢再焚烧他们的战车。虽然盟军人多势大，可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突然间又看见烈焰，然后呢又听见这个马在那边悲鸣嘶叫，于是呢人就惊慌了，各自仓皇奔逃，甚至呢彼此的践踏击杀。这个时候约书亚就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了联盟的首领夏所王，用火焚烧了夏所城。以色列人又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这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本来夏所王军队呢早在米伦战败，现在首领又被杀，群龙无首，以色列军队就轻易取得其余各王的城市。那么夏所这个城市呢，被焚烧之后不久，迦南人曾经想重建。在士师记4章2节就记载，有另外一个夏所王耶宾起来压迫以色列人，为女士师底波拉所杀。那么夏所后来呢就归属拿弗他利这个支派。考古学家呢就发现啊，夏所这个城的遗址啊有3次被焚烧的痕迹啊，大约是在主前1400年、1300年和1230年左右。 主前1300年的坟城呐、应该是埃及法老塞提一世所为，而主前1400年，大概呢就是约书亚记这所记载的。对于这一场战争的成功，11章15节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事实上，每一场战争成败的关键都在于约书亚和以色列民有没有按神的命令行事。那么11章16到23节可以说呢是总结了约书亚南征北讨的成果。从16节17节我们得知，约书亚到这个地步大致上呢已经征服了迦南全境，从南端的加迪斯巴尼亚到北方加利利东北大约65公里的黑门山一带，这呢出现了巴利加德这个地方。这个巴利加德呢是黑门山西边的一个谷地。好了，迦南自南到北进入以色列的版图，虽然有少数迦南人存留，但是起不了什么作用。而黑门山这个巴勒斯坦最高的一座山也已经被纳入以色列的版图了。两座海拔2813公尺的山峰，33公尺长的山脉，见证神如何向他的选民落实他的应许。那么至于18节说的许多年日，我们从加勒78岁开始跟从约书亚征战，到他85岁攻下希伯伦，就知道呢以色列民共花了7年的时间来取得迦南全地的。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以外，没有一个城和以色列人讲和，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得来的。紧接着21节到22节提到的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加萨、加特，都是在迦南地的南方。我们想一想，40年前曾经被12个探子报告为身量高大，叫以色列民胆战心惊的亚纳族人，现在也被约书亚的军队几乎毁灭尽尽。这样约书亚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也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以色列人终于在神坚定的应许当中暂时得着了平静安息。12章呢，可以说是约书亚记前半部的总结，也是一份摘要，就纵述呢以色列人如何肃清约旦河东还有西岸的敌人。其中呢12章1到6节就提到河东的战机，那么7到8节就记载河西的胜利，9到16节就描述南方被征服诸王的名单，17到24节就综合了记载北方诸王的名单。那12章1开始的6节就回忆了生命记开头3章所说的有关摩西在约旦河外为以色列人所取得的土地，大部分呢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所有的。那么这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是摩西在还没有渡约旦河前所杀的2个国王，那么他们的土地呢也已经分给流便和加德这2个支派以及马拿西半支派。那他们的地土范围呢是从南边的亚嫩河谷直到北边的黑门山路。接着7节就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击杀了诸王，他们的地是从利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直到上希尔的哈拉山。 当中的巴利加德在北方，哈拉山呢在南方沙漠。从巴利加德到哈拉山，一南一北，就代表了约旦河西所有的地方。那刚才我们提到啊，一到六节提到约旦河外的两个王，紧接着七到二十四节呢，就提到被杀的王，总共呢有三十一个人，他们呢是三十一个城市的王，现在都被以色列一一征服了。以色列的地图包括从约旦河边直到南边的死海为止。那为什么以色列在约旦河东只击败两个国王呢，却能够在约旦河西击败三十一位王呢？难道是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的领导能力有差别吗？当然不是，摩西和约书亚都是神忠心的仆人，带着神莫大的能力，两个人都有耶和华神做他们的元帅。所不同的呢，是以色列人呢在摩西的领导下，他们呢大部分都有不顺服的心，三番四次发怨言攻击摩西，因此呢就多有失败。但是在约书亚领导之下，以色列民大部分都有信靠顺服的心，那么自然就大大得胜了。可见啊，这个胜败全在乎啊你和我愿不愿意全然顺服神。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神，那么就必定会在每一天的路程终点统计胜利，并且经历神应许的实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文慧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在十二章短短的二十四节里，却有三十九次提到王这个字。以色列所杀的仇敌共有三十三个，这些王有地盘，有货财，有军队，有武器，更操生杀之权。然而最后他们都败在以色列神军队的手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路程中，我们也会面对不少的敌人，有情欲，有罪恶，有自我，有钱财，有权力，世界，甚至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这些敌人也可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王，引诱我们离开神。但只要我们认清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王，又愿意顺服在耶稣的掌权之下，我们有信心最终都会得胜，在神的爱里头享受平静安稳。掌权之下，我们有信心最终都会得胜，